Mandarin Program GTS number 222.
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教会历史第27课。我们要谈论到改革中的神学思想，他就说约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。当马丁路德在德国改教的时候，上帝的灵也在瑞士兴起人来改革教会。当时瑞士有一个很出名的改教家，我们中文翻译为慈运礼，慈是慈悲的慈，运是运河的运，礼是正义的礼，慈运礼。他是在瑞士的北部的一个城，他在哪里传福音，改革教会的罪恶。但他在Zurich 那一个城 Zurich 那一个城改教的时候，所有犯罪的地方都完全停止。但是瑞士南方是讲法国话的，那里也有一些的问题，也需要改革。当地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努力改教以后，就得到有一个法国的神学家，名叫约翰加尔文。所以约翰加尔文是法国人，他生在1509年7月4日在诺扬一个地方，诺扬 NOYON， 这是法国的名字，法国的一个城市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，很会交友，也非常的努力。他做了律师的工作以外，也做诺扬教区的秘书，也是教会里面的理事。加文的母亲也是一个贵族，非常热心教会的工作。加文就在这样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，同时也接触了教会上层阶级的人士。他也跟着他父亲认识了好多有地位的人。加文在14岁的时候就进到巴黎大学，不过各位要注意，当时的大学制度跟现在不一样，没有要12年的教育才能进去，当时只要有4年的小学跟3年还是4年的中学就可以进大学了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教育制度，以为加尔文是一个天才啊，14岁念大学。他学习拉丁文，这个拉丁文帮助他建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。他又学哲学， 辩证学 Logic。 在152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就得到好多出名人做他的朋友。以后他继续在念法律，也接受人文主义的思想的训练。他父亲在1531年离开世界以后，他又去研究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。1532年才20几岁，他就出版了一本书。这本书是一个解释一个人论到爱心的论文。以后他又再去研究各种的学问，圣经等等。本来他想到罗马去，可是后来得到朋友的帮助，他却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教皇的错处。因为他这篇文章指出教皇的错处，所以他不能再留在巴黎，因此就逃到法国的边境，盼望在哪边能够脱离天主教的范围。可是仍然很危险，所以在1534年他发表了一篇反对天主教过分迷信米撒黎的文章。以后他就逃到瑞士的北部一个地方叫 Basel，Basel，B-A-S-E-L， 这是1535年。1536年，那个时候他才不过27岁，他就出版了最有名的神学著作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《基督教教义》。有3本，原来就2本。英文的名字是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s，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。 他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里面特别讨论到神的主权和预定论，而这本书真是震动整个当代的教会，也影响这400多年教会的历史，在神学上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教文的著作很多，他的思想很广，他也不少的影响力，特别是在改革宗方面，他成为改革宗，就是英文所用的 reform， 这个改革宗就是把教会里面错误的教义要改正过来，所以这个改革宗不是单单改革外面的这个教会的体系等等，主要的是教会的信仰。谈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，我必须要提的，他实在是受到使徒保罗里面所写的书信，特别是罗马书、以弗所书，很大很大的影响，也接受奥古斯丁跟托马斯·阿奎那的神学思想。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很重要的。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里面， 我现在要提出几样。第一样，他强调神的主权和神的荣耀，英文里面是用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the glory of God。 他说神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展现神的荣耀。神因为是创造者，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要做什么，这就是他预定论的根据。神决定你得救，这是他的主权；神决定你堕落沉沦，也是他的主权。他最多引用的经文就是神在出埃及记第33章对摩西说的话：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个是神的主权。他认为神的预定是我们得救的根据，你得救是根据神的预定，你沉沦也是神的预定。信徒的本分就是努力追求实行神的旨意。人自己没有什么选择，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神的预定。加文因为他是研究法律的，也研究文法，所以在他所写的书里面有两个特点。一个在逻辑上非常严格，在逻辑上非常严格，所以他的推理他的结论很严密的，因此容易被人接受，特别是研究逻辑的人接受。第二个他的好处就是他引用很多的经文来支持他的理论，有的时候一个论点他可以引用20个、30个经文来支持。第二样，他谈到人最高的知识不是哲学，乃是神学。人最高的知识就是认识神跟认识人自己。他说自然界的启示会给人类不少的知识，但都是零零碎碎，它是靠着人的悟性才能了解的。只有圣经给人完整的知识，所以圣经是人的知识的全源唯一的根据。在圣经里面读者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对人要说的话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第三样，他谈到什么是善，他说上帝是至善，最高的善，最完全的善，也是善的源头。人的善是什么呢？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人的善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第四样，关于人的本性，他说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善的本性是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这就是亚当 在没有犯罪以前的本性，但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这个善的本性就失去了，所以人就没有力量行善，人就完全堕落在灭亡的状态里面，等候定罪。这就是他所主张的，人是完全堕落，完全堕落在绝望里面，不能自救。第五样，他提出因为人绝对不能自救，所以只有依靠神没有条件的救赎， unconditional salvation， 就是借着基督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人死的赎价而拯救人类。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种无条件的救赎呢？第六样，他提到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一个人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知道自己完全堕落的状态，然后相信神借耶稣基督没有条件的救恩而受感动，然后接受圣灵给他悔改的心，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怎样这个信心会叫他得着生命，这就是得救。一个人得救以后，他就从基督给他的生命里面有能力去行善，讨得神的喜悦，这就是基督徒与耶稣基督联合为一体的真理。第七样，他提到基督徒应当要行善，这是他根据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发挥的理论。他说神救赎我们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就是要我们行善，行神为我们预备的善行。可是他又提到善行跟我们的得救没有关系的，不是借着善行得着救恩，那是得救了以后自然有善行。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得救，就要看他有没有善行，善行是证明他得救不得救，善行不是叫他得救。第八样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论，预定论还是拣选论。这个预定论或是拣选论，他说这是上帝应用他的主权而决定的，不是人能够拒绝的。神预定你得救，你没有能力拒绝，你一定会得救的，因为神的预定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帮助你带领你得救。他又提到对于神的主权预定拣选人，这个真理是不能用人来推测的，我们不能质问神为什么你拣选我不拣选他。如果你要这样的问的话，那你应该也替狗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为什么你造我做狗不造我做人。他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非常的混乱，也是非常的无知。如果一个人遭受患难，他不要问上帝为什么我遭患难， 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。你就存着灵受的心，从苦难里面体会到上帝恐怕有什么真理、什么功课要你学习。第九样，关于基督徒的生活，他说上帝设立三个机构来管理信徒跟全人类的生活。信徒借着教会和圣礼，所有的人民借着政府的管理。所以信徒必须服从教会和圣礼的规定，凡违背教会的规定或圣礼的就是罪恶。国民应当服从政府，因为政府是神的仆人，不服从政府就等于不服从上帝。假如政府他们所做的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我们也要服从吗？教文的回答，那是政府向神负责任的事情。第十，关于教会的地位，他说教会是由一切蒙神拣选的人所组织的，其中包括世界上一切接受敬拜多一真神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信徒的一个团体。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属于真正得救的人，也有一些拜偶像的人，也有一些虚假的事，但是这地上的教会就是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，所以我们不能讲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信徒我们就厌弃教会，因为在任何的教会里面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，好像耶稣所说的，在麦子之中也有败子。第十一样，加尔文论到圣职，他说教会里面的圣职只有四样：牧师、教师、长老、执事。这些的圣职都是要由当地的教会信徒中间拣选出来的。他说这圣职分作两部分，一种是牧羊属灵的这份，那就是牧师跟教师；另外一种是行政的这份，就是长老跟祭司。他说神对这些圣职的人是在暗中呼召，然后给他们恩赐，以后信徒看见了这些弟兄还是姊妹有这个恩赐，那么就推举他、选举他。加文是用选举法选牧师、教师、长老跟祭司，这也是今天所有的长老会对教会圣职人员的选举法。第十二样，教会的真戒就是要刑罚施行刑罚的事。他说教会应该要有绝对执行犯罪的人的权柄，而这个权柄是当地的教会来执行的，别的教会还是别的教会的牧师长老没有权柄干预另外教会的事情，因为每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才真正知道这些信徒的状态， 别的教会不应该单听片面之词而采取刑罚它是政界的事。所以加文的看法是地方教会，地方教会，教会要自立，要自传，也要自己管理自己。第十三讲，关于圣礼，教会当有那些礼节呢？他认为只有两样，就是洗礼跟圣餐。除此以外，其他的礼节不算为圣礼。关于圣餐呢，他的见解跟天主教的话题论不一样。他认为圣餐在祝圣的时候不过是表明预表基督身体的临在，并不是真正借着祝福就会成为基督真正的身体。加文他是在瑞士的日内瓦来发挥他的神学理论，他起初是用法文写他的书，后来认为法文的书不够流通，所以他就自己翻译成为拉丁文，而被很多教会所接受。现在关于加文的书，实在有多少人用，我们没有准确的统计，但是关于他的基督教教义那一本书，最少翻译100种以上的文字。加文为了帮助教会，也写了要道问答，用问答的方式把信仰写出来。加文的改教影响荷兰的教会、英国的长老会、美国的长老会，今天世界各地的长老会都接受加文的信仰，可是也有一些的改变。不但加文的信仰被长老会所接受，有好多的教会也接受加文。他最伟大的著作除了这个基督教教义以外，还有一套30本的全部圣经的注释，还有许多的著作，我们一生也看不完的。我们祷告，谢谢主，在400年前有一位你这样忠心勤劳读圣经的仆人，研究圣经，把许多宝贵的教义教导我们，我们真感谢主。我们盼望在我们中国的信徒里面也有这样爱主的信徒，有特别的恩赐，发现圣经的真理，写下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祷告奉主圣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